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哦，主来渴慕你的话语，主借着早上的主日学，圣灵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主真的是来搅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搅动我们对着你话语的渴慕，主啊，我们一起来查考主日学，来查考你的话语，主这个恩典何等的大，主啊，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求你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主让我们真的是主每查一段你的话语里面就生出对你更深刻的敬畏，更深的渴慕，主啊，好叫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渴慕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与你的话语来对齐，主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主是有根有基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是有见识的爱心，主啊，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确实，主谢谢你，赞美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感谢主啊，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也觉得我也很感谢师母让我有机会就是来看这段话语。其实我们在开始这个约翰福音主日学的时候，我人在台湾，所以基本上呢前面几次师母上课的时候我都好像 miss 掉了。那人在台湾也是因为我自己有一点小小的生病，所以呢就回台湾，一方面也在做了一些检查 get second opinion， 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妈妈放心一下，就说看到其实我人很好。那在这里刚好我们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呢是也是关于一个病人的故事，所以呢可能也跟着我原来的经历再加上在查考这段经文，我心里好像那种感觉特别的深刻哦。那在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之前呢，我想让大家先来读两节的经文，那我想用这两节的经文呢把它再带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段经文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家翻到了第一章第五节好了吗？好，我们一起来哦。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OK， 这一节经文请大家记住，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信主的一个情况，也是真的好像在我们整个这个世俗世代里面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啊，那这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这节经文呢其实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那我想大家读的时候一定要脑子里面真的在想这节经文在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哈。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OK， 这节就是讲到就是约翰福音在写，就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啊，就是说他所写的这些，包括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八个神迹里面的第三个，大家记得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吗？变水为酒，就是在一个婚礼里面，耶稣变水为酒。第二个神迹是什么？上个礼拜师母讲的，对，耶稣医治了大臣的儿子，那个神迹。第三个神迹就是耶稣医治了这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瘫子。那所有这些神迹呢，其实约翰的目的，他要带出一个目的，就是要从这些神迹所预表的这个记号，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而我们可以从耶稣是基督带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真的领受这个真实的救恩。那这是约翰的目的，所以我 也是要邀请大家，就是在我们今天来读第五章的经文里面，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来读第五章。 OK， 那我们现在请大家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那因为经文比较多，我想说那个故事呢，一章到一节到十八节呢，我就想请我先生少阳来读，然后大家就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把约翰福音那个一到十八节看一下。那之后我们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再接下去讲其他的经文。好。
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密室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家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日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那我想这个十八节的经文故事应该还算蛮简单的，所以一下子读了，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大概在讲什么。故事发生在哪里呢？
密
室大池。密室大池大概是在什么城市里面？在耶路撒冷里面。那这个地方是很靠近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还有故事的时间在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节期
是在一个犹太人的节期里面。那在这个节期里面呢，因为这个解经家的说法还不一致，比较多好像是讲到是在逾越节这个节期里面。那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最大的重点，我还想问大家，我这个时间是发生在一个节期 specific 是在哪一天？是在安息日发生的事情。那主要的人物是谁？病了38年的瘫子，还有耶稣，他们当中的一段对话以及整个医治，是不是？
是。
OK， 所以好像看起来还蛮简单的，看起来好像还蛮简单的一个故事啊。那这段故事呢，让我非常清楚地想到我在1992年呢，我也是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那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人在 Boston， 在 Boston 呢，我们有一些同学，我基本上我周围的同学就是这些同学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已经开始去教会聚会去查经班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讲说，哇，我好兴奋，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已经找到我人生的终极目标。那时候很喜欢，年轻人很喜欢讲说，哦，我找到我人生的终极目标了。我就非常兴奋地跟我的同学分享。那当中呢，我后来就有机会邀请一个男同学就到我们的查经班去，慕道班。然后我们那时候正在查约翰福音，刚好去的那一天就是在查约翰福音第五章，对不起了。 果我们大家都在讨论，查得很兴奋的时候，整个查查查到大家都觉得领受好多、哦、而且为着耶稣在一个这样受苦的人身上所得的医治，我们大家都很兴奋。结果我那个带去的这个同学呢，他突然问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如果这么有能力，他又能医治，为什么他没有说大家都起来，那里那么多的患病的人，为什么他没有说你们全部都得医治？那他的这个问话呢，我们大家都 shock 住了，真的。但是我发觉这句问话呢，从他那个最最真诚的心里面出来的。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蛮不高兴，这是一个我带来的慕道朋友，他用这样子来挑战我们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大家查经的氛围哦。可是其实这句话落到我的里面，其实也成为我的一个思考。嗯，那我相信可能在许许多多的人在读经文，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有些人也有这个 question。 那这个是我想说一开始一个引言，我们大家要来拉这段经文了、啊。我现在我已经信主超过20年以上，那我真的自己在一些人生经历里面，耶稣在我里面的光照，再来看这段经文呢，我觉得说也许我就是这些默想，还有就是我在许多的人的著作里面我去看，现在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看，是一个用一种很 humble 的心态来看，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因为我觉得圣经的经文它的美就是在不管你是刚刚出，就是那种新生的婴孩切慕灵奶，或者是你已经在主里面是一个属灵的大师，神话语的供应呢，就好像有一个师母，我有一次问他一节经文，他跟我说圣经的美就好像你看数学啊，有些人是在学1+1=2，有些人已经在学高等微积分什么什么那些，但是同样的一节经文，不同的人其实你都可以汲引出永远就是汲引不完的宝贵跟丰富。所以现在就是说我用这样子一段经文呢，我觉得我们再来去看在这段经文里头，圣灵还有约翰他真的在这段经文所要带来的汲引出来的一些东西哦。第一，我们要来看这个必士大词。这必士大词呢，希伯来话叫做必士大，但是呢这句必士大它原来的意思呢，其实呢就是恩典之家、怜悯之家的意思，这是必士大的原意哦。那我们看到哈、哦，就是在经文里面它有个括号，括号呢古卷里面就说这个必士大词之所以这么有名，会让这么多想要医治的人到他那里去，圣殿其实就在旁边，这些人没有到圣殿，这些人到了必士大词，因为他们有一个需要在那里，所以就是说那么 attract 很每一个人就到这个必士大词，是因为那个小卷里面括号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有，就是说升天使会下来搅动池子，在搅动池子的过程当中呢，只要第一个跳下去的那个就会得着，不管是什么病就会得着医治。所以许多人都带着一个盼望，带着一个渴慕到了第四大池。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来想，我们再来看这个必士大词，他的这个医治的方法是第一个可以跳下去的人可以得到医治。那再来想，可以跳得下去的人是不是要比其他软弱的人更强壮？
是，
他才能够，或者是他有更好的支持系统，有人来帮他，是不是？是在这样一个氛围里面才可以得到医治。可是更讽刺的是，这个所谓的恩典之家、怜悯之家，它所带出来的一种医治，好像无形中不是我们愿意的，变成是一种好像在征竞里面，是一个你必须要 compete 够强壮，或者是够有资源，才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是 我想其实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层，很多层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这个恩典之家、怜悯之家，它带到我们现实，在我们整个教会群体，或者是在我们的周围的这种群体里头，它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亮光跟启示呢？这是我想要提出来让大家看到的。而耶稣当他来 approach 这个病了38年的瘫子的时候，他是来帮助他去经过毕士大池得到医治吗？没有，他根本没有。他来 approach 这个病人的时候，并没有说我来帮助你跳到池子里面，让你从池子里面得着医治。这是第一个，我觉得 我想要请大家去想的。所以其实呢，这个毕士大池其实很微妙的，他排斥着许多更孱弱的人。这个毕士大池也排斥着许多可能更需要得着医治的人。我在去年年底啊，就是检查出来在我的肝有一个肿瘤，那个肿瘤大概有5公分大。那我一开始看到报告的时候是一个 ultrasound 的报告，这上面只有写说是一个5公分的肿瘤，我也并不清楚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发觉哈，就说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机会。这个机会呢，其实我发觉，其实我们人呢、啊，常常很多时候，今天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有这样子的反省。可是当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会心里面非常的意愿给他安慰、造就、鼓励的话，就说：“嗯，你的一定没事，你的一定没事，一定没有什么问题的，你不要担心。”可是我发觉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神给了我一个 divine 的 moment。 这个 moment 可能是在我健康的时候，我不会去好像这么去想哈，那么深的去想。第一个我就在想说，哦，棺材里面关的是死人，不是老人，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在我自己走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今天要安排这样，明天要安排那样， 我想做什么。可是其实在我们那个想望里面，可能我们有很多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会先把它放到一边，没有去做，一直在投入我们那个里面很大的渴慕，想要去干嘛，想要去干嘛，但是其实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就一直摆一边的。后来我就想到，我的母亲，第一个想到的是她，她80岁了。如果说我这个事情是一个重症的话，我怎么样来跟我母亲讲？后来我就开始 regret， 我觉得我好像花就是好像我妈妈在台湾，我人在这里，我就觉得我好像花太少的时间给我的妈妈。开始想，我为什么这一生好像很多的时候都非常的抠门，我很节俭，以至于好像花在父母的身上，我没有好像那种那么大的花在包括时间、包括金钱、包括各方面，就开始有很深的这种 regret。然后再想到我的先生，再想到我的孩子，再想到我整个人生命我的部分，然后再想到神，你借着这个在对我说什么话。哦，我发觉其实我得到的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那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后来这个检查就发觉这个其实是一个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所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好像今天如果我是在毕士大池的人的话，我可能就是那个可以跳到池子里面得医治的人。可是真正在那里可能真正需要得医治的，如果我对于医治我是这样子的看法的话呢，我下去了，我得医治了，上面可能是一堆失望的眼神， 而且他们，我在想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也许在他的第一年，在他的第二年，他有他的家人，他的有许多的人成为他的拉拉队，就希望在第一时间天使搅动池子的时候可以把他抱起来丢下去。可是一年一年都有别人比他更快下去，所以慢慢的可能家人也累了，家人也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虚妄的一个渴慕。而在我们人生当中，毕师大慈这个摊子好像是一个影子。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可能在我们想忘了一个想要 fix 的情况，或我们生命的一个渴慕里头，也许这个毕师大慈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切切的想望，切切的渴慕，觉得说当这个东西达成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全天下最快乐的人，我们一定成为那个最健康的人。可是这个变成是一个无望的一个追求，一个一年比一年更加绝望的一个等待。我想其实经文给我们的意思真的很丰富，而且我希望我把这个提出来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与这些经文的一个交通，一个真实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我们都在不同的处境里头，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毕师大慈还有这个摊子所要带给我们的，在我生命里面神圣灵可以在我里面说哪些话，有哪些可以转向，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交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患了病了38年的摊子，他在遇到主面前，主的心态啊，就是因为他久病，他没有盼望了。第二，很奇妙的就是许多，其实有许多人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耶稣的主动，耶稣的看见，耶稣也知道他病了许久，哎，耶稣问了一个话，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好奇怪哦，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耶稣还要去问这个很让我们觉得好像很累赘的话？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相信在毕师大慈都在那边等候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一个想要痊愈的一个渴慕，但是耶稣为什么要问这句话？这个也是我想要请大家去思考的。耶稣在问这个患病了38年的摊子这句话的同时，拉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耶稣可能也在问你，也在问我，你要痊愈吗？有时候当一个人的生命的光景一直都停留在一个阶段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当我们不断的祷告，就好像当时那个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想要有个孩子但是没有，他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一等到天使真的跟那个撒加利亚说话的时候，他不能够相信这会是真的。同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可能虽然他在那里等待，虽然他还在那里，但是其实他已经不相信他可以得着医治，他可能觉得他一生就是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以至于耶稣再一次来搅动我们的心，被医治得着痊愈是不是你我的渴慕？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渴慕，这个就是真的，我们是抓住我要，那真的是这个就是在一个转向里面，在真的是在神面前了。那我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也觉得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看，特别是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细细去读的时候，那个问题哈，其实都成为好像我们觉得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跳痛，跟那个神讲的东西觉得怎么会这样，我有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呢，其实都变成一个光，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再来好好思想的话，它变成我们一个转向的光， 才让这个问题可以我们更多的来觉醒，觉醒在圣灵的话语里面，真的圣灵光照里面，就是把他把自己的这种心思意念情感再一次跟耶稣对齐。这个是我想跟拉大家来读这段话语的一个部分哈。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今天就是这几天在准备这个，看到这个摊子哈，这个摊子它基本上我们看见这个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它其实就是活在自己的病中，他也活在因为病了太久了一个抱怨当中。可是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其实真的一个人有多少38年，这个人病了38年了。我想到另外一个人，我想到谁，那个台湾有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病了超过50年吧的女士，姓林子，刘霞。他基本上就是说从那个这么大的痛苦，他的50年的生病的过程当中，他跟摊子又是另外一个对比。这个姓林子呢，他基本上用他的病神也没有医治他，但他的病他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基本上在这个病里面，他写了很多很棒的这些小品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在他的小品里面，我都得到很多的很光明的亮光，得到很多的鼓励。我相信有千千百百的人，因着他在病里面那种很深度的生命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很多人都在那里被 encourage 了。还有他在台湾成立了一个伊甸基金会，他帮助许许多多这些残障的朋友发声，让社会对于这些残障朋友真实的一个真实的眼光来看这些残障的朋友，并且能够得到这个社会应该给他们的尊重跟 benefit。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患病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啊。所以呢，我从这个我们这18节的经文里面呢，有一个部分我还想要来看的哈，就是整个就是先讲安息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医治的发生是在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呢，其实我们真正来细想哦，这个人已经病了38年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你不在安息日，第二天再医治，可不可以？没有问题嘛，因为他都已经病了38年了。可是耶稣选择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而选择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为他带来杀身之祸。耶稣知不知道？
知道。
因为他们犹太人本身对于整个犹太律法他们是非常熟悉的，而耶稣非常清楚整个犹太人，他们基本上他所做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说他是向整个犹太的宗教界提出一个很大的挑衅。而真的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看到关于耶稣在安息日里面医治病人，我的脑子里面一想，有许多耶稣医治的发生是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请求耶稣医治，耶稣就医治了他们，那就不是在安息日。可是如果是耶稣主动来医治的话，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安息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细想的。为什么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哦，就是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害怕权，就是说对于权柄比较害怕的人，可能从小到大在原生家庭里面，我是对权柄相对的来讲呢，就会比较 under 在权柄里面的人。再加上我是一个就是很比较害怕冲突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有冲突的话，我会希望想要避开那个冲突。所以耶稣的方式是基本上不是我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来讲，我在想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时间，如果我会避开，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曾经在这个里头有一个感 动，我相信这个感动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来自神的，我觉得这是耶稣的一个很极大的顺服，一个对天父的顺服。谁愿意就是在一个最那种压力最强大的时候来讲一个别人都不爱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可是耶稣却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来对抗这整个宗教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层层禁锢的一个辖制里头来说这样子的话。所以其实呢，我们真正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今天这个38年的病人，他得着医治了。可是这些宗教界的领袖，这些犹太人，这些守律法的人，这些在安息日里头严守安息日的规定，进到会堂里面去崇拜的这个宗教群体，他们看到的有没有人起来为这个得着医治的人高兴？没有。他们第一面看到的是什么？他犯了安息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系统是不是已经到一个地步，就好像耶稣他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挑战，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不只是在毕士大池这个成为恩典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最 cruel 没有怜悯的地方，因为最需要医治的人反而得不到医治。而这些圣殿崇拜，他也应该是在安息日当中，每一个人来到圣殿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第一是反省自己的罪过，在神的面前重新得着恩典，在神的面前重新去看到这个安息在他们面前的重要，真正的神在人里面他所要带出的一个心意跟恩典。可是这些都没有了，变成一个律法再加一条，再就是每一个人到圣殿面前呢，就是一直在很担心我自己是不是守了一条一点一画，而别人是不是守了一点一画，如果他没有遵守的话，我就要来指出他的错误。这个是我们非常的需要去反省跟理解的。如果安息日的本身变成一个徒具形式，死气沉沉的一个宗教活动，他真正的并没有真正的对人带来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活泼的重新的回转到神面前，可能大家回转的是到一个律法的形式的面前，而不是真实的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是耶稣在这个他要去挑战这些宗教界的领袖，还有在这整个宗教群体里面这种构成的模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勇气，这也是真的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在安息日里头真正的去做这个事情，我想这是这个背后的一个动机。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分享跟领受或看法呢？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想到说这个毕士大池的医治就让别人把他们的信仰具体化成了一个这种的做法或者一种的习惯，让我想到实际上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常常充斥了这种把信仰把它降低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单纯的一种的利益的交换的这种的做法。我在利马进行短宣的时候去看到在秘鲁那个国家95%的人声称他们自己是天主教徒，也就是基督徒了。那么但是呢你就看到说在他们的这个地摊上面都在卖那些的圣母的像， 那他们就把那些圣母的像呢挂在这个家里面，甚至出租车的司机把它挂在那个后视镜的上面。因此啊，然后呢，他们往往呢这种祈求呢，就不再是说向神祈求，而是把它看作是说，哎，我向圣母来祈求啊，可以得着什么样的啊，甚至是有一些的好像是固定的模式说，说你如果做到了什么，那么你就会得到圣母的保佑。那啊，比如说一天念几次玫瑰经啊之类的，这有一点点就是像我们这个避世大池里面说，你第一个跳下去，你就会得医治一样。这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说，当我们把那个活的信仰的生命，把它降低弱化成一个固定的，好像条条框框。啊，以求说啊，我尽到我的这个本分了，然后神就会来做他的本分一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就进入到死胡同里了。
嗯，呀，感谢主啊！所以从这里面来讲呢，我们看到避世大慈，其实呢，看到这个38年的病了，38年的瘫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可以来讲哈，这整个信仰的群体，整个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方式呢，他们其实跟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呢，其实同样是瘫的，他们的生命是一滩死水。这个避世大慈，其实这整个宗教群体的生命也像瘫了一样的一滩死水，而耶稣他真正进到这里面来，要搅动的。其实是这一滩死水，就好像我好像从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看，是天使要来搅动这个避世大的池子，可是耶稣到这里来，他要搅动的是整个信仰群体里面，因为固守这些形式，固守这些，好像把这个就觉得说这个形式只要把它定规在那里，那我们在这个定规里面，我们就是跟神有关系。可是耶稣最终他想要来搅动的，就是打破这个，人必须要真实到神面前来，跟神有真实的关系，活泼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真实得着这个信仰，在活泼的生命光景里面。那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我一开始我提出来我那个同学的问题，那耶稣只有一次这个患病了38年的瘫子，他好像没有去医治这所有的人。我们刚刚开始一开始读的一个经文是约翰，他真正的在这些神迹里面，他要交通的目的就是神的儿子，我们要借着这些神迹的记号，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包括这个瘫子得着医治，耶稣是不是可以医治所有的人？他可以。可是我们真正来想象，如果耶稣医治了所有在避世大慈所有的这些病人，那我们要来看哈，这个是这个时空，对于我们整个现存过去到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人，耶稣出现在这个短暂的一个历史空间里面，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人生病？
是。
我们是不是还会有人死亡？
嗯。
当我们面对一个真实在这个有限的躯体、有限的世界的光景里头，这是我们真实的面貌。而耶稣他在这里只医治了一个人，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我想要大家来看这一点。在我自己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经历我爸爸的过世，经历我的奶奶的过世，那特别在我爸爸的过世的时候是突然间的，我没有见到我父亲最后一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真的在这里面对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同样的，其实我想，其实呢， 我在这里看到，当然我这只是我自己个人一点点小小在这里，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在这里面你们再去看这段经文，或者是再可以再更多的默想，我只是好像把这个东西拉开一点，不是说我有答案了，我只是在这个拉开一点跟大家一起来听众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一点点领受，可能大家可以在这上面去让圣灵再来带哈。其实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会有的，你会看见许许多多你不想看的，可是我要问的一句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我觉得我最希望的渴慕跟想望是神的旨意吗？我的意思不是说医治不是神的旨意，而是该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耶稣更希望他搅动所有的群体，让所有的群体真实来负这个医治跟关顾的责任。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 follow 我在讲的意思吗？就是说其实医治本身它的发生，它不只是一个身体的，它绝对是一个灵魂体的部分。而灵魂体的部分很多时候圣经上也有说，其实呢，神如果一个人神负责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他照着我们的祷告真是来做事，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每个祷告都是神的旨意的，他真的有时候是 yes， 有时候是 no， 有时候是 wait。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多明白神的心意，神在做事，可是神更切望他所有属于他的子民。同样的，我们在这个38年的病人身上，在每一个需要关顾的群体当中，我们真的就好像被搅动的这个死水活过来，真正一个负责，一个真的跟耶稣同工，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来跟着耶稣同工，真的进到这里面来跟耶稣一起同走，去负这个关顾的责任。那我其实前两天我有一个姐妹，她我们因为一起去上一个课，那个课呢，就是讲到关于卢云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啊，那我因为读了他蛮多的书的。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他跟我讲他有一个很爱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者姐妹，那他过世了，他过世他不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长者这么爱神，可他过世的时候好挣扎这样子。然后呢他说他心里面就觉得说哇，他那么爱主，可是在死的时候好像挺蛮挣扎的，就是还肉体上蛮痛苦的。那我就说我其实看了卢云有一本书，是讲到卢云讲到他的母亲，那本书的书名叫念，思念他的母亲，就是他在他母亲过世之后他写了一本书，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有一个跟神之间的，他就看他母亲就是在过世之前，他说他之所以出来走全职，他的母亲就是那么爱主的一个姐妹，那么敬虔一个爱主的姐妹，然后在她整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母亲成为她一个信仰很大的力量。然后她在母亲过世的时候，好像感觉母亲好像不是突然间就是很快的走掉，而是蛮挣扎蛮痛苦，然后再进入永生这样子。所以她在那里也是写了蛮多她在这里面的看见，然后呢慢慢神怎么样在这里来让她来领受这一切。然后我就跟她介绍这本书，后来我就跟那个姐妹讲，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有一些属灵的看法，这些属灵的看法就是说很爱主的人一定得善终，这是我们属灵的看法，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很希望的一个盼望。可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确我们有看到有些很爱主的人生命很短，有些你看他真的觉得要咬牙切齿的人可能生命活很长。在这个地上 我们可能在这个破碎的人间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完满的答案，我们没有。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耶稣没有完全医治，因为在这时空里面，耶稣医治了所有必失大慈的人，还是有人会死，还是有人会经历病痛。我们在这一世里面，难道我们去想说，耶稣你在那所有必失大慈，你不是行了所有的医治吗？在我们这里，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 fast food 的一种素食式的信仰观，我们也常常很多的时候希望这个东西快快的来到。可是其实常常很多的时候，可能就像我刚刚在讲了，当然就是说，也许我这个话是因为我最后被检查出来就是还好，是一个好的，就不是恶性的瘤。但是其实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机会，在我生命里面可以有很多的反省跟调整。同样的，每一样事情的出现，不管它是好的或不好的，其实神都在这个当中。就像今天曾牧师他讲的，其实神他的智慧就是可以化危机为祝福，可以化危机为祝福。而其实很多人以为我的观点是得着医治，可是其实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领受的是一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祝福，是一个真实生命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真正的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福分比至终得着医治的福分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们纵使得着医治，在我们的短暂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是要死的。可是当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我们这个要死的人，我们真的就在今天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永生。所以我想在这个上面可能有蛮多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去拉的部分。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就是拉到那个弟兄姐妹可以再回家再去思考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到18节以后的经文，这个经文一直到40几节啊，那经文非常的多。那我们要再来看哈，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问题，或有没有什么灵受大家要分享的呢？没有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哈，就是犹太人呢有两个心态，第一个就是他们对耶稣的反感，第一个就是耶稣犯了安息日，那我们刚刚讲的蛮多。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称神为父，好像把自己跟神当作同等。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那因为这个部分呢，耶稣受了很多的苦，在犹太人的这个部分。那我想呢，请少阳来读19节到25节的经文。
约翰福音第5章第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赐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这里我们有看到哈，有几个实实在在，大家来看看。 三个实实在在。然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耶稣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不是？所以我想哈，大家如果你自己那个经文可以画的话，把这几个实实在在画起来哈。在这里呢，耶稣有三个宣告，这三个宣告呢，第一个是在十九节的实实在在，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这个部分呢，他这边呢，我在那个讲义里面画了三个，大家可以在经文里面画。第一个是不能做，第二个是才能做，第三个是照样做。我们进入这段经文呢，我们就是要看见耶稣基督了。而现在耶稣基督呢，我们现在要拉的就是耶稣怎么样来顺服我们的父，我们也要在这个里头学习去顺服耶稣基督。好，我们现在用这样子的心态来看这段经文呢。耶稣他完全顺服父神，他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其实这种不能做何等的谦卑，像我们这么软弱的人，我们常常很不听话，我们常常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可是耶稣是一个充满全能的神，他说他自己不能做什么。我相信这个部分也是要让我们有很多 的反省跟悔改。我觉得真的就是说那个大能的主，他将自己变为无能，他说他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这个才能做是一个何等美丽的才能做。而他说父所做的他就照样做，所有的一切他看见父怎么样做，他就照样照着他父的做。这种真的照样做是带出一个真实的荣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是不是 agree 这样子的看法啊？我真的觉得哈，那个神儿子的生命，充满全能神儿子的生命，尚且全然的顺服。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在读那个登山宝训八福里面有一个叫做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圣经里面讲到温柔啊，特别他们讲到那个耶稣基督的温柔，他就讲说他是谦谦和和的，他是温柔的。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耶稣基督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好，我以前一直在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神的温和使我为大。好，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温柔呢，他是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呀，兰芳你很温柔啊。其实这都不是，这都不是一个真实的那个，就是说我是那种软弱的温柔，可是是上帝的温柔。那个圣经里面讲这个温柔呢，就说是如同千里马，可是是降服在主人的手下。他本身是一个千里马，千里马呢，它力量非常的巨大，可是它是那样子温温柔柔的降服在主人的手下。所以基本上这是非常可以形容耶稣基督的，他充满全能，但是他所有一切他降服在父的底下，照着父的旨意来做。然后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有另一段经文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真的，你想耶稣基督他是犹大的狮子，他充满全能，可是他又愿意为我们成为一个被杀的羔羊。而因为这个温柔，这个谦卑，这个被杀的羔羊，才把我们抬举，能够回到父的面前。因着羔羊的宝血，我们踏着这个血路，我们才能够真正在这里领受耶稣基督成为父的长子，我们成为 adopt 的儿女，进到父的面前，享有这个尊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顺服，他的谦卑真的显在我们的面前。希望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这里默想，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可以在神的旨意里头降服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所以呢，这边讲到，我们讲到三个宣告哈。这个第一个是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第二个是在24节里面的 其实他讲到说信子的有永生，这句话会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的哪一个经文？
三章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真的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相信神的儿子的话，这是有永生的。耶稣实实在在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真的是去把握的。25节讲到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握时间，这个去认识神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好像是未信主的人才需要，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切切实实的需要、啊、很多时候我们特别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其实这也很 apply 我们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很多的时候虽然信了主之后我们还很照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我们要叫自己是死人呐、啊，你这死人呐、啊，起来回转到神的儿子面前听神的儿子，那我们就要再活过来。所以常常去把握这个机会回转，这也是神交通给我们的话哈。所以呢在这个上面呢，我在这个讲义里面讲哈，讲到就是说耶稣他的顺服里头，耶稣里头在这里面呢，他还讲一个父将审判的权柄交给子，另外一个尊敬子的就等于尊敬父啊，这个是也是在刚刚读的经文里面。那从这里面呢思想到一个，就是讲到耶稣的三方面，一个就是耶稣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父怎么做他才怎么做，第二个就是耶稣的权柄，他的权柄是来自于父，神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基督了，第三个就是当我们愿意去尊敬神的儿子，我们就等于尊敬了父。这个讲到耶稣的地位，所以这个其实这么短的几个经文里面它非常的丰富，讲到耶稣的工作，耶稣的权柄，耶稣的地位，是他一下子耶稣就把这些讲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讲到耶稣的心态，就是说他不求自己的意思，他的心态是只求父的意思在他的生命当中显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不是这生命非常美，很美很美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再来呢，我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的见证嘛，所以耶稣基督跟犹太人在对话的里面呢，他讲到耶稣的五样见证。那这五样见证呢，是在这经文的31节到39节，那个少阳可不可以再来帮我们读一下
约翰福音第5章第31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前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或亦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着生命。
好，谢谢。那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讲到有五个见证，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这个见证，我想要在这段经文里面请弟兄姐妹为我找出来这五方面的见证。第一个是讲到耶稣自己的见证，还有呢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还有呢耶稣所做的事，这些事也为耶稣做了见证，还有呢差他来的父，就是天父也为耶稣做见证， 另外一个呢？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在这边讲到，就是他犹太人他们就讲说，你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不真，要做见证的话，在旧约里面讲到必须有两个人一起做见证，这见证才是真的。而耶稣说有五方面一直在为我做见证，你们看到了吗？我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到我这里来领受生命，这是 这段经文所讲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也指出了犹太人五个问题哦。那这个就是说在这段经文里面找出来的，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耶稣指出的这个问题也很对我们说话。也许我们落在一个信仰的一个很好像一个很死的东西里面，也许我们跟犹太人也是一样会出现这些问题啊。那这些问题请大家也来找一下哈，在约翰福音那个在第35节的时候，35节怎么说？
你们情愿喜欢暂时什么？
35节，他讲哈，那个犹太人呢，喜欢暂时的光。虽然其实是洗约翰在前面，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信仰观也是很容易这样子。也许可能我们也蛮追逐属灵人，把属灵人当作我们的光，不是。不重要，其实就好像保罗他讲，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那不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好像属灵人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也因着这可看见的榜样，我们可以更靠近神。但是如果我们不断的追逐短暂的光，却没有办法真的 M 在这个真光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危机。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再来在38节他讲到犹太人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问题是什么？
心里没有神的道。
心里没有神的道。这个其实想到犹太人哦，他们都那么熟读圣经哦。那样子熟读圣经的人，神说他们心里没他的道，哎，这个也是很值得让我们很值得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圣经很熟的人，他不见得心里有神的道，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另外一个是那个39节40节这边讲到什么？
不肯到神面前来，
就说这些人都查考圣经，但是呢，他们不肯到神的面前来得生命。这也可能是我们的光景。犹太人就耶稣指出来的部分呢，另外一个就是44节讲到什么？
父先受不求神来的荣耀。
他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而且其实呢，这个就不吃五大，其实在前面看，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们没有接待耶稣，他们反而接待了许多不是奉耶稣名来的人。这常常真的，我觉得这段耶稣所讲出来的话，也许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这些话，也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神面前回转，然后让神能够更多光照的部分。在这个在就是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在我想分享的是哦，今天我们因为有背诵经文嘛，我想我们的背诵经文我选的是就是39节40节这边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希望大家下个礼拜能够都背好啊。就是39节4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 来的生命。
我们真的就是这段话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呢。那我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分享穆安德烈他在谦卑里面他讲到的耶稣基督哈，这里面很多关于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从这些经文我想就是读给大家听啊。他说耶稣提到他跟父的关系里面，他不断地提到自己的不，我不怎么样，我不怎么样，就好像说我不能做，如果我没有看见父我不能做。这里哈，他讲到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哈，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而且他说子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他不求自己的意思。还有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这是耶稣讲的哈。然后呢，第六章这边讲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约翰福音第七章讲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第七章还讲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然后约翰福音第八章讲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自己做的，我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我不求自己的荣耀。十四章里面讲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这是耶稣真的是对着父，我想他在跟父的关系里面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心态。那穆安德烈呢，他在这里讲，他说耶稣这种谦卑不是一时兴起的情绪，也不是一想到神才俯伏下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然后呢我们的俯伏就是那种一时的情绪，或者是一想到神就觉得哎呀自己太不配了俯伏下来。他说耶稣不是这样子的状态，他乃是整个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情操，一直活在降服于神的状态里面，让神在里面独行其事。后想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讲说我们求神给我们大的信心，那个信心必须是神在神儿子里面的信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把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我们羡慕这个生命能够不断的存在我们的里面哦。那傅士德在属灵操练礼赞里面呢，对于顺服这个操练呢有很精辟的一个论述。那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耶稣基督对父神的顺服，所以我想拿这段傅士德写的话里面来鼓励大家，我也鼓励我自己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很多时候觉得顺服那我就没有自己的意思了，耶稣基督没有自己的意思，因为他 project 父神，他非常的清楚知道神的那个意思是最紧终极的完美，所以他可以很有信心。那我们真的在顺服里面，我其实从圣经里面真实的本意，他讲说真的啊，就是真理其实是为人带来自由的，真理是为人带来自由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 以自己的聪明很多的看法想要给自己带来自由，其实常常是更多的捆绑。所以他在这段话里面讲到，他说顺服真理哈，会带来一种自由，使我们有能力脱离凡事都必须照我的意思而行的重担，使我们有能力去脱离凡事照我自己的意思而行的重担。人都不喜欢舍己或自我否定这样的教导，但事实上耶稣论舍己的教训是唯一真正能够带来人真实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东西。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凡为基督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感谢主啊，我们分享这些经文，我想说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想我们都在我们自己属灵的 journey 里面，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是一同走的过程当中呢，也借着这些经文求神帮助开启我们更渴慕神的话语，也更照着神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来喂养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真正的圣经不是头脑的知识， 真正的圣经是我们真正听了神的话，我们要向神求说，主，你这句话真正在我生命里面的意义是什么，让我的生命，我的 every moment 可以来配合你的话，活在你的话里头。那我们真实可以知道神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喂养我们生命，使我们强壮，建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今天真牧师讲的越来越像耶稣的一个把握。那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什么分享或 feedback，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丁大哥。
谢谢南方姐妹啊，我想圣经上没有多余的话，第二节那边就是说有五个狼子啊，我以前读了很多次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凭空就多一个五个狼子出来。那今天大家知道那南方姐妹教导我们有五个见证在里面，有五个犹太人的问题在里面，所以这个五是原来是这样的。那另外呢，我还想分享两点很快，就是第一个就是回应到一开始讲的那个为什么这么多病人只有一个人耶稣医治，我觉得这就是回到一个圣经的或者说神的那个主权的那个部分。那罗马书的九章十一节那边就讲得很清楚，除了是应许的恩典，他还有一个拣选，就是像他用那个雅各的和以扫的例子，这双子没有生下来就已经选了，九章十一节里面罗马书。第二点就是啊，我们如果只读圣经读了一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很多后面的举例子来讲，今天讲的这个五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他父是叫他来做审判的，可是你再读到后面十二章的时候，十二章四十七四十八的，你就会发现啊，耶稣就在说，我来原不是为审判的，我是为拯救的世界。所以你看他，但是审判是由他的话来，四十八节是这样说。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就不再下去接着看的话，我们就可能留着一个印象，耶稣是来审判的，这个差别很大的。谢谢。
感谢主，谢谢丁大哥。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就是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也都很有很多那个 feedback 哈。我相信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都能够一次都到位，但是希望留一些空间，大家都能够再去默想，再去思想神的话语非常宝贵，因为我们每一次查经其实是带领大家有一个更深的渴慕，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汲引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大能。 OK，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主啊，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真的是在你的里头有医治，主啊，在你的里头，主啊，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真实的自由，主啊，求你真的继续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真的圣灵再来我们里面说话，主来光照我们，主让我们真实的知道，主我们要靠着你的话语，主啊，进到神儿子的面前，主啊，真的是与神儿子的面前来交通，主使我们在你儿子的面前里面，主在你儿子的里面有生命，主啊，使我们这个永流的生命是一个只涌到永生的生命，来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